蒙哥走之前留了这个六道查经的问题啊，我感觉这几个问题就比较大。比如说第一个问题，以利法这一次的发言和头一次有何异同？需要我们把第四章第一轮的以利法的话语和这个15章第二轮第二次说话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再做对比。好像这个问题挺大的，我们一下子答不出来。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先切碎了来试试看。先把以利法说的这个话呢，我们先拿出来看，就是第十五章。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就是读完了十五章之后呢，觉得以利法他到底讲了什么，或者是对你印象深刻特别的话是什么？看看能不能对以利法的这个话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
就感觉以利法更加生气了，对约伯态度更加不好了呀，开始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这是我的比较直接的感受。然后他就开始用一个更高的权柄来责问，觉得他责问的问题跟神后来说的问题还挺像的。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你会觉得就很受不了嘛？就约伯也是这个感觉。
他是来关心你，来爱护你，前提是你得听他的。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很恼火那种感觉。
那就是像他的长辈。
对对，就那种，哎，你必须得听，你不听，就你这个死孩子，你这。跟你说，
对，就是在更高的角度在教训约伯。
对，你就能感觉。
就从这个第十节是吧？哎，我们这里有比你年迈的年老的，以利法的年纪可能会比约伯大一点，是不是？或者还是其他两位年纪更大一点，所以他是个长辈。作家的话说的是对的。
有可能。
这个态度的话，应该可能是从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圣经里面能够感受出来的。比如说这个第四节，他说你是废弃了敬畏的义，在神面前阻止了敬畏的心。为什么以利法会这么讲？就是约伯在哪里让他感觉出来？就是说约伯现在好像有点就是破罐子破摔了，是吧？放弃了，就是那种感觉，就不敬畏了，没有敬虔了。以利法为什么会这么说？
就是约伯意思说，不光好事是神干的，坏事也是神干的。这个他三个朋友就很接受不了这个看法嘛。他们的心里面不慈爱的事情肯定不是神做的，就是这样子嘛。但是约伯他前面不是说了好多次类似的话嘛，就是说坏人日子很好过，他都看见了嘛，然后神把财物送到他们手中嘛，这种话就以利法就觉得很冒犯呀。
主要是这个好事坏事神都有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我们从五六节顺着这个意思说下来，可能就是约伯说神也会做一些看似于不对的事情，就是他认为不对的事情。这个也是约伯的口在定他的罪啊，可能这个以利法是这么一个意思。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看到了，约伯之前第一轮辩下来，他好像似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他想要去争辩。他想要争辩的意思是想要去把这个事情弄明白，或者是想要去跟神有一个这么一个温和的说叫讨论吧。所以我自己看，有可能对于以利法他们这些人来说，可能这样的一个讨论似乎都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跟神不是对等的。约伯也说我们没有中保，对吧？这样的一个讨论本身就是不敬虔的，可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意思？不知道其他弟兄姊妹怎么想啊？如果有什么想法，弟兄姊妹随时插进来。那我们现在确定的一个是，就是第四节，以利法已经跟约伯下了一个结论了，他现在不敬畏了，不敬虔了，他是这样的啊。然后呢，第七节开始讲他的理由吧，他为什么会觉得约伯不敬虔？第一个是因为他的这个舌头啊，他的口定他的罪。除此之外，以利法还讲了哪些内容？
我刚才看那个约伯在13章，除了刚才说他要跟神辩驳之外，我愿以神理论之外，还直接斥责了他的这些朋友们。他说："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说他们，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这13章第7节，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要为神同情吗？要为他争论吗？"我觉得他朋友可能有点恼火，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不敬畏，而且感觉约伯指出了他们的不是。
这个直接把蒙哥的第六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答掉了。第六个问题，约伯和朋友们之间的差距为什么越来越大，讲不到一块？
那个我可以说两句吧。
可以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这个约伯的辩论方向是什么？就是说，一个信神的人呢，好事坏事啊都会临到，好事坏事呢，当然在神那里，神都在掌管。这个以利法他这三个朋友呢，他们的方向是什么？这个人呢，敬畏神就不会遭患难。肯定是你哪出毛病了，神才会将一些患难加给你。如果说你没有毛病的话，神就是全都是祝福，有点是一边倒那种，就是极端性的。 约伯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人呢，在世上呢作恶的人，有的时候神也把好东西给他呀，儿女呀，财物啊，充满他们。那有的是敬畏神呢，有的是得到一些祝福，那有些人敬畏神反倒是有了一些祸患。所以呢第一章里边体现的就很清楚，说受祸受福啊，这都是从神而来的，这他看得很清楚的这一点。完了之后呢，这个以利法这几个人呢，他主要讨论的就是为这件事情的辩论，所以他们越走越远。那约伯在这里就指证他们，说他们在为神说不义的话。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认识的神原来是这样的，那你们认识的神和我认识的这个神不一样，那你谈到这个公平公义跟我所信的这位神的公平公义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变来变去，就是这个让我看到是这样。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把约伯和朋友们之间的这个差距啊，通过郑弟兄和徐弟兄讲的，我们大概已经有两个原因可以总结出来。第一个就是他们讨论的方向开始有区别了，然后呢他们对于这个方向呢各方就比较坚持。第二个，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呢，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似乎有点彼此论断，是不是？一方称一方是不敬虔的、不敬畏的，另一方呢称这个对方呢讲的这个不行，为神殉情。在这个过程之中，有没有可能情绪慢慢就会出来，血气的东西会不会有点出来？这可能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对于今天的我们，如果去跟弟兄姊妹去讨论一个问题，甚至去探访别人的时候，如果开始走到这两个方向的话，肯定会让这个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大的。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去小心的地方。好，还有其他弟兄姊妹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有个问题可以请教一下吗？
讨论一下，讨论一下。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说，哎，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约伯记的时候，就是他的朋友在说话，除了他们对神的认识稍微比较片面，我感觉他说的那些对于约伯的那种话语，比如说像第五节啊、第六节啊那种，我感觉好像读这些话是不是不能带入到自己身上？因为好像每次我一看那些话，都觉得挺有道理的，我就感觉自己就是那样的人，知道吗？就好像他说我都很认同，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去辩驳他。所以如果在读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说不能带入到自己身上，就是说哦，他是在说约伯，因为我会觉得他真的说的挺有道理的。我就说，哎，我就是那么有罪恶的人。
龙哥以前说过，他说你要是觉得是在说你，那就是在说你。
对，我就感觉就他说的可对了。
以立法他们说的话都很有道理，所以
我想起个事情，就是那个上次地震的时候嘛，512有一个人，他当时房子塌了嘛，然后他的亲人都死了，然后就喝酒嘛，就有一个弟兄当时就有点责怪他喝酒这个意思。我是想说，如果他朋友不说这些，神可能都不会去计较这个。就是你说是不应该去论断神啊，但是就是如果他的朋友不去定罪的话，可能神在后面都不会去骂他这个，因为他在那种极度痛苦中，就像那个他的亲人都死掉了，他喝了酒，还会有人去计较他不应该去喝酒，感觉好像是把那个重要的东西给搞反了。
所以约伯现在很痛苦，因为我们应该抓住重点安慰他。
对呀、啊，感觉有时候你赶紧改正吧，你改正了你就好了，就是那种。
所以后来约伯他这16章，我觉得一开始可能就是在说这个事情，就是明明应该是来安慰的，他之前说了，结果朋友们却联络语来攻击他。
而且他们一开始做的好好，在那住了7天，这后面就开始变了，就可能就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遇到这种问题。就以后我们比方去安慰人的时候也有可能啊，就一开始的时候还做得不错，后来就怎么样就变了。
多加讲到这个，可能是这个朋友们与约伯发生分歧的第三个原因，就是聊着聊着呢自己到底干什么来忘记了，本来是要来安慰他的，可能他们是有一个想法，但是因为在原理上有这个讨论，可能慢慢的他们就变成了道理的这个争辩，然后呢他们的方向又不一样，当然会慢慢的吵起来，这是第三个原因吧。
朋友们也想帮助他找到原因呢，可是越找越多，越找越远。
对，像以利法他们第一面见到约伯的时候，他们刚开始说话的时候可以提出一个约伯遭遇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比方说你是不是因为犯罪了呢？但是我觉得像这些道理其实都没有什么，他们可以去探讨。其中有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很温柔的态度，就以立法可以跟约伯商量啊，你看你遭遇这些事情，我有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是你犯罪了呢？但是以立法他们似乎就非常就是很确定的斩钉截铁的要把这个理论拿出来，并且把它给用我想到一个词，竟然是兜售给卖给约伯，所以这个分歧就越来越大。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这个探访的时候要小心的地方。 Rhoda 姊妹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没有去讲，但是 Rhoda 姊妹的意思就是，三个朋友呢，说起来的话都好像说的挺对的，特别是第五节、第六节以利法说的话，好像听的挺对的，然后有些时候就会自己带入进去，这个怎么办是吧？ Rhoda 姊妹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感觉说他们说都挺有道理，都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去看待他要说的话。
我在想 Rhoda 说的这个话，我也有这个感觉。我刚刚就是在想，如果这些话，这以利法这些话是在讲台上，是一个牧师在跟会众们讲，那每一句都有道理 right？ 可是如果你带到 individual 的会众，你不知道这个会众今天心里有什么苦，那个会众今天心里有啥，你如果笼统的讲到，那全是对的话，没一句错，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去安慰一个受苦的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你要站到他的立场上去想问题。我不知道约伯记记下来这么多给我们看，到底是让我们学你在痛苦中应该怎么站立住呢，还是你应该怎么对待痛苦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约伯最后神夸奖他是他站稳了，但是神并没有说他三个朋友都是完全错，是恶人 right？ 只是说他们的话不对，他们这么说不对，所以我想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说什么话。如果你正好 Rhoda 说的正好就在说我了，那就说明你自己感觉到了你是有这个问题，那这个就说到你了，就跟我们去听道一样，有的时候就觉得今天这篇道一点都没听进去，啥好像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哎，有的时候就觉得他去我了，哎，真是今天我好有收获啊，我学到了什么东西，我想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因为正好这句话我有感受，那这句话就说到我心里去了，是不是有点这样子？我们读约伯记一直认为这三朋友没说错啥话，可是约伯不高兴要跟他们辩的话，甚至他们说是无用的意思，因为他那个对象不对啊，对象不对才让约伯这么生气，对不对？这是我这么想的。
我同意那个丁青的这个说法，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们的劝说的对象正好比较特别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要弄明白他其中的对象是吧，就是他本身到底应该讲什么，这可能是我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很需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拿刚刚 Rhoda 姊妹就是举例的这个五六节哈，就是我们一般人当然会觉得说我们自己的嘴啊有些时候不完全，嘴唇会见证我们的不是，但是我们在查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要分辨其中的这个种种他的对象。那为什么朋友会说这句话啊？就像蒙哥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朋友们听到了约伯说了一些内容，所以他们才会去讲，因为他们听到了约伯去说他们朋友们为神殉情啊。那朋友们可能听到这个话之后呢，他肯定是吞不下去的，所以当以利法在用五六节这两句话来讲，他可能有一个特指的意思，就是你之所以说出这些伤害朋友的话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罪，所以他的朋友可能是特指这个，所以他并不是适合再沿用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当然我们自己去灵修去省察的时候当然可以去这么省察，但是他朋友们讲这个话的时候并不是这其中这个意思。这样一分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呢，朋友们虽然讲的话似乎是对的，但其实里面他是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你看他这几个朋友来的时候说的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比你年龄大，看我们是有经验的。约伯跟他讲的不一样，因为约伯是亲历经历这件事情，而他们这些人呢是没有经历这件事情的，他体会不到约伯那个心情啊，或者那个身体当中那个受的那个苦。任何理论呢需要这个实践来验证他的这个理论到底对不对，所以约伯在这里跟他们论证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发没发现他三个朋友这些论点有很多时候为什么被约伯给驳倒了呢？因为他们站立不住啊。你看他们说出这件事情了，约伯就开始给他讲这些事情，从第六章往后啊，约伯开始反驳他们，列举很多例子，有这样一个分歧在这儿。还有约伯一直他是在向神有这种祷告或者有这种诉苦的这种情愫在里面，但是呢这几个人他一直认为是在向他们说话。开始的时候约伯并没有针对他们，他向他的朋友说我咒诅我的生日，咒诅我出生的日，他就在神的面前说你看我这么苦都不如不活在这个世上，慢慢说说说他这几个朋友不干了， 你这么一个属灵的人，原来你都安慰别的那些受苦的人呢，患难的人呢，你今天怎么能像神这么说话呢？这几个人开始责备约伯，后来之后越演越烈，开始的时候就是提斯是不是家里有点小问题，后来之后越来这个罪就给他落实了，好大一个帽子扣在他的身上。这回约伯一看，你们讲的也不对，本来是来安慰我的，反倒是让我心里愁烦，慢慢就越演越烈了。
这里有刚刚讲了一个很关键的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小亮光，就是约伯有些时候讲着讲着呢，他并不专注于跟朋友们之间的这个争论中，他会慢慢的其实把这个眼光转向神。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约伯和三个朋友在对话，但约伯在对话的实际上讲了一段时候，他就好像是把脸转向神，在跟神对话。当他去这样试着去做的时候，好像朋友们其实可能不太能受得了。然后我们试着来把眼光放到圣经里面，我们来去把刚刚讲的东西我们来验证看看，就是朋友们到底说了什么。我们会发现这一章和前面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从第七章开始呢，以利法开始去强调自己一些东西啊。他说，约伯，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然后呢，他第十节的强调，我们在这里有白发和年纪老迈的比你还老。所以他在强调自己呢，哎，也知道一些什么。所以他说了第九节这句话，我们应该会感觉很熟悉。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这句话其实是之前谁讲的？是约伯讲的，对吧？因为约伯十三章的时候刚刚讲了一个，就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你们这一切我都见过，我耳朵听过，都明白。约伯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个以利法这个听了这些话可能有点受不了，有点生气了。所以他现在强调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年纪还是很大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还是知道很多的。然后十一节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来安慰你，先来跟你讲的这些话呢，就是你不能小看，还是要去听一听啊。在这个时候，以利法似乎就开始把自己的一些这个权柄拿出来了。他在上一段第四章的时候，他凭什么讲出他那套理论？他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在第四章，
神亲自启示他嘛？
对，暗暗得了默示，有灵在他面前经过。他这次强调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他年纪很大，这个我们讲过了，是吧？然后十八节我看到一点点哈。有可能因为这个好像是比勒达用过的一个招数，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藏的，他们肯定有一点这个传统吧，我不知道这样去延伸对不对啊。但是呢，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以利法在这里还是很强调自己的权柄，所以第十七节他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话，就是我指示你，你要听。第四章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道理，约伯好像没听，以为可厌的食物，对吧？就是他这个道理可能不太对，然后这个以利法就有点生气了。以利法在第四章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你且呼求，有谁应答你？在诸圣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就是没有人回答约伯的话了，就是现在以利法的朋友们来跟他讲了，约伯是不是应该听一下呢？啊，当时我们还不太确定有这个意思，但是在十五章的时候应该是确定有这个意思了。他为什么在十一节说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实际上神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跟约伯说话了。我的理解是，以利法是认为他们三个朋友现在来跟约伯说话，就是神来派他们说话，约伯就不能轻看这件事情，所以约伯要小心一点，对吧？所以现在以利法来跟他们说话，他要听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态度。那么其实从第一节讲到第十七节到这个地方，我们好像还没有看出以利法在第二次讲话的实质的内容，对吧？因为之前他只是讲对约伯的一个看法，他废弃了敬畏的义，他讲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或者是说他比他的父亲还老，他知道了很多，约伯不应该忽略他们的言语，然后呢要听，到底听什么呢？后面的内容是不是给我们稍微讲了一点？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给我们概括一下？
就是后面我觉得从十九节就开始讲恶人了，对吧？十九节到三十五节都是讲这个恶人的这种状态，基本上就是说恶人很惨。你要如果去对比第五章的话，当时讲的是对约伯的安慰是说，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那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犯了什么罪，现在神在管教你，但是呢，五章十九节，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对吧？他饥荒中必救你脱离死亡，你必寿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候收藏。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全能者在管教你，你忍受得住的话，你最后还是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所以他说，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这是27节哈，五章27节。虽然说暗示你有罪，现在神在管教你，但是呢，神是最终还是会救赎你，基本上还是这个意思。 到了这儿，你看他从二十节到三十五节讲到恶人的时候，你说他这个恶人是指谁呢？是指约伯吗？这个时候已经是什么呢？挺着颈项，用盾牌的后凸面向全能者直闯。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然后就是好像带着咒诅的话，他的日期未到已先，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生育，受贿赂的人的帐幕必被火烧。这是从二十节一直到三十五节对于这个恶人的这种形容和描述。你觉得他是在讲约伯吗？好像是啊，因为如果看前面的话，你已经废弃了敬畏神的意义，在神面前阻止了敬虔的心。前面虽然好像说啊，你是一个犯过错的弟兄，到了这儿似乎已经把约伯描述成这个就是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如果说这个二十节到三十五节讲的是约伯的话，
就是以利法文人骂人不带脏是吧？他现在开始在纸上骂回来
了。以前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是敌我矛盾了。我觉得就好像有点这种，就是刚才那位弟兄说越演越烈，他这个时候已经不再讲说、你现在赶快转回神还会救你了，都这个、话都不讲了，直接是你是一个恶人，恶人的结局和下场就是这样，对不对？这里就是审判，
不光是态度啊，那他已经给他定罪了，就把他定成恶人，
所以这性质都发生变化了，不仅仅是单纯是态度。
所以我们在这里都认为，就是以利法在二十节以后所说的这个恶人，其实就在讲约伯了，对吧？就是他没有说约伯，但是是用恶人呢这个话呢来开始去审判约伯。
我觉得他没有明说，但是他暗有暗指。他说按恶人吧，基本上就是这个定型了，有个框架，就是这样的结局。至于你现在的状态呢，和恶人的遭遇是差不多的，所以嘛。你应该对号入座。他说你看看，如果不是恶人的话，你看你现在遭遇的不就是这种状态吗？
或者说你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你就是这个结局，一个警告。如果说还没有直接的把约伯定义成恶人的话，要否则你说他讲这一大段要说明什么问题？前面在讲话，你看约伯你也是在讲诡诈的话，对不对？你的口定你自己有罪，然后你说的什么东西我不明白啊，我又有经验，我又有年龄，然后就讲一大段这个恶人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如果没有明指，起码也是暗示了，我觉得。
嗯，在第四章的时候呢，这个以利法似乎他的这个理论，他其实针对这个我们就熟悉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说法，他其实只有第七节明确讲了这个说法，就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被剪除，或者就是说灭亡的人不是无辜的，被剪除的人不是正直的。他后面其实并没有延伸太多的他这个理论。然后在五章的时候，这个十七节往后到二十七节似乎呢好像是又给了一些应许啊，就如果约伯悔改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好结果。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理论就是似乎在变，恶人一生就是屈劳痛苦，对吧？刚刚这里徐大哥说他可能强调了一个更糟糕的一个不能改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些话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比如说二十二节，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这个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这个他是指谁？他是指这个恶人和强暴人，对吧？好像以利法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恶人呢、自己他不会转回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不会悔改的。这好像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讲法，恶人呢不仅有恶报，而且他不愿意去悔改。那为什么不愿意去悔改呢？二十三节，他在外漂流，在外求食，哪里有食物呢？他求食没有食物，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所以这个人好像是因为在强调这个环境啊这个方面的原因，所以他就不愿意去这个悔改。然后呢他又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光景，他因为这个不能悔改，然后又强调了这个理由环境之后，他更深的这个去沦落到这个状况里面之后呢，二十五节他就开始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一个恶人他犯罪，对吧？假设说他也不能去悔改，他就留在那个罪恶的光景里面，他为什么会生出一种攻击神的这种结果出来？攻击是特指什么意思？
他是不是指前面约伯说他要和神辩论，要和神论道理的意思？
有可能，但是我们觉得好像跟神争辩这件事情好像不能算是攻击神哈。如果说神不义，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当然朋友们好像是有这个意思的，就是约伯以神为不义，对吧？可能是指这个。因为朋友总是在跟约伯强调一个事情，就是难道神会有不义吗？是这个意思啊。
他不是说骄傲吗？以骄傲攻击全能者，他认为约伯一直在说他没有犯罪， 所以他们就觉得他太骄傲。你怎么知道你没犯罪？
我觉得说他不见得说是从约伯的什么话里头总结出这些来，因为他们可能也观察，就是说这种用骄傲攻击全能者，大家其实都可以在经历中都可以看到，确实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那种以骄傲来攻击全能者的人，对不对？这个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马克思，对，你要去看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理论，整个就是目的就是为了攻击神，其实根本也不是为了什么经济啊什么之类的，整个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第一个用骄傲攻击全能者这个受造物当然是撒旦，对吧？我觉得他并不是说从约伯前面的什么话总结出这个，他已经知道是有这样的人存在，他现在就把这些描述一下，然后就要么是在警告约伯也好，要么是暗示约伯说你这样走下去你有一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他对于这个恶人的描述本身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错，其实是挺准确的描述的，对于恶人而言，对于强暴人而言，对于攻击神的人而言，他就是这样的，对吧？他是依靠虚假欺哄自己，他心中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就是这样。今天我还看那本书，讲到列宁说了一句名言嘛，说我们要培养的是仇恨，仇恨是最大的力量，我们千万不能讲爱，还就是他的那个教育部长也说，我们不能讲爱，不能说爱人如己，我们要讲仇恨，仇恨是让我们消灭敌人的力量，所以他心里怀的是仇恨，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所以说对于恶人而言，他就是这样一个特点，以骄傲来攻击全能者的呀。他这一段讲的这个东西虽然对，问题就是说他把这个帽子扣在了约伯的头上，或者暗示约伯是这样，这个辩论越来越激烈，就开始进入了这种状态了，就是就好像今天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辩论着会说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是不信的，对吧？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有些人讲话讲的不对啊，或者什么哪个立场站错了，所以你是不信的，你是抵挡神的，我是觉得是这样。
22节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词，我觉得跟那个诗篇呢还有其他的经文也相合，就比如说忘记神的人说被称为恶人，还有说不信的人，离弃神的人，这都他恶人他有个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范围的一个定义哈。但这里就说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当中，就是对神是不信的，不相信神能拯救他使他转回啊等等。一个攻击神的人，他首先他是对神他没有信，他才会骄傲啊抵挡神啊，做一些就神不喜悦的一些事情。但他们在这里先说恶人就是这样的，没有直接说是约伯是这样的，但他有那个意思是暗指约伯快到这个地步了，或者说你已经是这种情况了。但是我就觉得他那几个朋友说的一些道理啊，都是就是世界上发生的一些现象，当然这现象不等于是真相，也不等于是真理，他有一些现象你就发现他说的很对，在世上生活觉得诶，他们讲的也很有道理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能看见这些事情，他把这些现象当成了真理，完了套用，一套用的时候，因为我们人嘛，他都会觉得这些事情呢在我们身边发生嘛，所以我们能经历到这样的事情，看到身边的这些事情发生，就觉得他们讲的对。我想这个约伯的话，他的灵性啊，或者他所看到的要高过他们很多，他不是从人的这个角度，从世界这个现象来看问题，他是从神那个角度，或者说从他这个生命的角度啊来去看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
哦，刚刚听这个徐大哥讨论的时候还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朋友们在说的这个话他到底是一般规律还是在针对约伯，那有可能他们讲的是一般的现象，然后他们用于针对约伯就错了。然后听郑弟兄有讲了之后，我又联想了一个地方，就是这个约伯的朋友们是不是这个教会内部或者是这个属灵界的达尔文或者进化论啊，他们也就是看到了一个一般的现象，所以他们就概括了一些道理，然后就想放之四海去应用。但是呢，就是无论他们怎么讲，我们会发现一直到35节基本上都是在讲这个恶人的光景哈。他们不仅去攻击神，然后呢31节他们的虚假也成为他们的报应，最后呢他们还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光景。这个到底是以利法说出来是针对约伯还是要去警戒约伯，这个就靠我们弟兄姊妹自己再去思量分辨一下啊。